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以下的信息。
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客观地面对生命的问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的目光却要超越那些个问题，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有能力为我们解决所面对的难题。
弟兄姐妹，不信靠神会有什么后果呢？这次查克老师要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境况似乎很绝望，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越是靠近难处，就越觉得困难很大。但感谢神，他总是在我们前头引领着我们，所以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难处。今天我们要从以色列民的经历中发现这个真理。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在前面提过，申命记的意思呢，就是第二次的律法，事实上就是摩西把先前颁布的律法再次做简要的复述。虽然申命记的内容涵盖40年的历史，就是以色列民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地为止，但是以色列民实际所需的时间呢，只不过是40天。如今呢，摩西是个老人，但是他仍然神采奕奕，有敏锐的视力和听力，体力呢丝毫没有减弱。我呢有时还要戴上老花眼镜，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摩西那么好的视力，怎么就没给我呢？那时候摩西呢已经120岁了，但是他的视力还是良好，精力也没有减退，依然精神矍铄，动作敏捷，能跟别人一样的快速的翻山越岭。但是神说摩西不得进入应许地。这时候摩西知道以色列民准备要进入应许地，他们来到那地的边界，在他们前面呢就是约旦河，对岸是耶利哥城，是他们要攻占的第一座城市。摩西心里明白，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快到了，而神呢又下令不准他过河，所以这是他又跟百姓分手的时候了。摩西就赶紧利用他生命中最后的40天，把神与以色列人所定的约再次重复一遍，让百姓重新得到提醒，神和他们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就是他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定居下来之后所要遵守的约。这些呢就是摩西在《申命记》这卷书里面所重复的内容。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百姓，所以他呢再次向百姓复述神的律法诫命，律例和典章，他们将再也不能到他这里来得到引导和劝勉，或者寻求来自神的带领，或者神的话，或者是神的教诲。摩西即将和百姓分离，因此呢他在申命记给百姓做最后的训勉。申命记第九章的第一节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 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40年前，以色列民曾经来到迦南地的边界，而此刻呢，他们再次准备进入那地。当年他们心中充满着恐惧，因为听见那地的城墙高大，防卫森严，他们心中非常害怕，又听见城里啊还有巨人，更是恐惧万分，所以他们觉得是万万不能进去的，因为那地的居民比他们强壮。他们呢想找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去，因此呢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40年前，神因着他们的失败而惩罚他们，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当时他们派出探子去窥探那地40天，所以神说，你们要用1年来抵1天，这样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一直等到不信神的这一代人都死了为止。百姓哭嚎说，哎呀，神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要灭绝我们呢，如果我们进去夺那地，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就会被杀，我们也要死在这里了。神就说，你们要替儿女担忧吗？只有他们将来能进去夺那块土地，你们却不能进去。现在摩西想办法保证不让百姓再被恐惧所笼罩，他们如果不在这个时候进入迦南地，那结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摩西尽所能的使他们振作起来，鼓励他们，把问题摆明了，要他们面对现实，面对实际状况。但是他同时呢也鼓励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神远远大于所面对的障碍。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客观地面对生命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轻率地看待严肃的事，那是很愚昧的，我们应该正面看待现实的问题。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的目光却要超越那些问题，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有能力为我们解决所面对的难题。我们的目光要超越那些个问题，看见神的大能，相信他的恩手必扶持我们。摩西就是这样的劝勉他们，引导他们面对现实。他说，好，你们要过着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去得那地为业，占据他们的城市。尽管那地的居民比你们强壮，那些国家也比你们强大有力，但是你们要去攻克他们。申命记9章2节，那民又大又高，你们面对的是一群高大的巨人。2节说，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曾经听见有人这么说，啊，他们是那么强大，全是巨人，谁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呢？3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尽管那些国民那么强大，他的居民又高大，全是巨人，尽管如此，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在你们的前面先过去。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们只看到问题就吓得惊慌失措了，我们往往只看到所面对的问题就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看不见神的伟大与能力。你知道吗？让我们惊讶的是，如果我们身处在困境中，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碰到的问题啊实在太大。事实上，因为我们陷在难处之中而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只看到问题 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神给忘记了，根本看不到神的存在。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神。让我们这样来理解吧，太阳的直径大约是865000英里，比地球呢足足大了120万倍。尽管太阳有那么大，你只要用一个小小的眼镜盒，你就能遮住它的光线。同样，当你正面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只有问题了。可是神比宇宙还要大，它充满整个宇宙，但我呢却看不到它，因为我眼前的问题蒙蔽了我的心眼。摩西跟百姓谈到他们的问题，接着提醒他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生命记第九章第三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进入那地的时候，神已经赶出了敌人。你们进去得那地为业，把那些居民灭绝后，要小心，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免得你们松懈下来，说，啊，因为我们够公义吗？所以神替我们成就了这些大事。啊，人要是自以为意，那是很可怕的。可是呢，我们往往容易变得自以为意。我们人性啊，有一种堕落的本性，就是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比实际状况还要公义。这是我们人性邪恶的一面。我们喜欢别人把我们看成属灵的伟人，以为我们真的亲密的与神同行呢。我们总是有一种堕落的倾向，好像戴上某种公义的光环，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呀、很公义、圣洁又敬虔。我喜欢别人以为啊，我们是多么圣洁的人呐、新约记载，有一天呢，正好是祷告的时候，彼得和雅各要进圣殿去，有一个乞丐拦住他们说，你们行行善吧。彼得说，嘿，你看着我们。那人转身看他们，希望能得到一点施舍，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哈，真是能说会道，那你叫我看你干嘛呀？彼得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状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个乞丐啊，走着跳着又赞美神。在他身边的人就问，诶，他不就是几年来天天坐在圣殿门口的那个要饭的瘸子吗？诶，就是他，就是他。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诶，我也不知道，咱们看看吧。当时呢，大约有5000人跟在他后面。他就来到走廊那里，看到彼得还站在那里呢，他就肯定跑过去抓住彼得，拥抱他，亲他，跳来跳去的。那些个人以为是彼得行了神迹。彼得就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时候呢，彼得正面临了服侍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以色列人认为他就像是神圣公义的人物了，都用一种敬畏和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哇，彼得，你能不能摸我一下？彼得可以轻易的说，哦，你们只要真正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就可以拥有这种能力吗？ 啊，你们只要完全委身于神就行了。没有几个人能做出这种牺牲的，这种能力可不是容易得来的。哼，如果彼得真的那么说，那就夺取了本来应该归给神的注意和荣耀了。很多的传道人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的肉体呢，总是喜欢自己被人看为特殊的，以为啊，我们是挺圣洁的，或者我们对神的奉献和委身超出一般正常的人。这就是侍奉神的人和时常经历神作为的人会碰到的危险。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神所使用的器具，却看不到神，结果呢，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了人，而不是归给神。所以作为神的器皿，自己要很小心，不要夺取神的荣耀，神该得的功劳。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服谁呀？就是要服在圣灵之下。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当神在你生命中做工的时候，千万不可犯属灵上骄傲自大和自以为义的毛病。不要自夸说，啊，因为我可爱吗？啊，我圣洁吗？我够公义啊，又完全委身于神呢，所以神才替我行了这些大事啊。神说，哎，你们万万不能这么想。当你们进入那地，占领那地为业，定居下来之后，千万不要自以为，哦，因为我们公义啊，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所以神把这地赐给我们，绝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比那里的人公义等等。神说，我赐给你们这地，既不是因为你们圣洁，也不是因你们正直，而是因为那些国民太过邪恶，太过污秽，所以我才将他们赶出去。申命记第九章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接着摩西警告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他们多次惹动神的怒气。他们刚刚离开埃及，甚至还没有走出埃及的领土，就第一次惹动了神的愤怒。摩西又提到他们怎样一直使神发怒，所以他提醒他们，他曾经不止一次的为他们代求，不然呢，神早就将他们全部剿灭了。摩西在第22节提醒他们，神怎样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基伯罗哈塔瓦的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在那个试探神的地方惹神发怒，还有在加底斯巴尼亚那里悖逆神。摩西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从一开始你们就常常悖逆神。神赐给你们这块美地，不是因为你们公义或者你们心中正直，实际上呢，那是因为神应许了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雅各，神要兑现他给你们祖宗的承诺。至于你们，只不过是一帮应着景象悖逆神的百姓罢了。好，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继续讲述百姓在旷野的失败经历。他提到，当他拿着两块刻着神律法的石板从山上下来，看到百姓在拜金牛犊，他非常愤怒，就在百姓面前把那两块石板摔碎。因此呢，耶和华再次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到山上在神面前禁食40个昼夜，不吃也不喝。第四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摩西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在12节，摩西问百姓，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咱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的问题。神向我要的是什么呢？ 一旦我在心里认定神的确存在，就要问了，神向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相信神的存在，要比不相信神存在容易得多。当你思想宇宙的整个过程，当你思想生命的过程，你就会发觉，相信神的存在，要比不相信神的存在容易得多。所以你只要观察人类，就知道人的第一个细胞是如此的精细复杂。你且看一看人的潜能，就必须会承认神的存在。因为除了神之外，除了这位全智全能的神，没有人能创造出像咱们身体那么复杂的工具来。如果神创造了我，那么他一定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创造我的。这样，神向我要的是什么呢？我不认为神把人创造出来之后说，啊，那好了，啊，你好自为之吧。既然我是被神所创造的，那么我对于我的创造主，必然会肩负着一些义务和责任。那是什么义务呢？什么责任呢？申命记第十章十二和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哇，这是个很严肃的教训。好了，我们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来思考神的话，请您准时收听，我们一起得着属灵的帮助。
我们都有罪性，倾向犯罪，所以我们很容易犯错，也不愿意经常行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但是查克老师告诉我们，尽管有时候以色列民也犯了不顺服神的罪，但神还是要吸引他们归向神。今天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下一次查克老师要继续查考关于摩西留给以色列百姓的吩咐，请记得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或者想更深入认识圣经，查克老师欢迎您跟他交流。请您写信到本台，或者是发电邮过来，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我们面对着一个强而有力的敌人，他比我们强大，我们无法跟撒旦的权势拼搏呀。你有可能过于屈服在撒旦的权势之中，过于被撒旦的权势所阻吓，以至于忘记了神的大能。但是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你们固然敌不过撒旦，可是撒旦绝对不是神的对手，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过去，为你们征战，夺取你们仇敌的土地。我们千万要纪念耶和华和他的能力。好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